经文哈，我想再麻烦很快的看一眼哈，然后我们就要进入到信息的本身。就是这一段第一章一到十二节，今天是不可能讲完的哈。大概能够讲到第八节，就是差不多是一个今天的讲到的重点。但是为什么要读到十二节呢？我就请大家来看这个哈，就是做一个现在一个小小的一个关于这个经文的我们说结构好了哈，一个说明。就是你会发现在第二节到第四节里面提到的很多的一些概念，譬如说试炼啊、试验啊、忍耐啊，在十二节重复。但是十二节呢，你看见的是忍受试探的人，你看见的忍耐。可是你就会说，圣牧师那边是试探哈，不是像第二节那边或者第三节那边所说的试炼试验哈。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谈哈。而且呢，在十二节说经过试验以后，他会得到生命的冠冕，这个就跟第四节说忍耐会成功，然后会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啊，生命的冠冕跟这个成全完备那个毫无缺欠，就那一个概念啊，是相接轨的哈。所以呢，大概就说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大段里面，你可以想象第二节到第四节和十二节啊遥遥相对，就像那个夹心饼干或者三明治一样哈，那个两片哈。所以中间在谈的这些东西就很重要，而中间在谈的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说缺少智慧的话要怎么办呢？啊，那为什么会谈缺少智慧啊？这就是在第一章特别这一到十二节里面我自己觉得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信息。那我们就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我们就要进入到信息的部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读了你的话语，我们就祷告你的圣灵在接下来的时间向我们的心灵吹气，向我们的整个人来吹气，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而且进入在雅各书当中的真理。因为只有你是真理的圣灵，只有你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的明白，而且能够进入，能够经历，能够体会在这当中的真理。我们就仰望你帮助我们，向你敞开我们的心田，是好土，真的是可以把上帝你的真理接受进来，以至于让它可以发芽结实，而且结果累累。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雅各书，它的作者雅各，知道他是谁吗？他是主耶稣的弟弟哈。那你会发现说，在第一章第一节他怎么介绍他自己呢？他说，我是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哦，这不得了哈！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说，你知道吗，主耶稣是我老哥，哎，我是他老弟哈。你们要知道我雅各是谁吗哈？那所以你在这边一看到 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哈，你就看见雅各当他真实的认识主耶稣是谁，主耶稣固然是他哥哥哈，从一个角度来讲是没错哈，但是他真正认识主耶稣基督，就是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那位弥赛亚，他是那位神所设立拯救世人的那位救世的君王。而雅各知道这是他要信靠的主，也因着这样的一个跟主耶稣信靠的关系，他也知道主耶稣是他的主，他是他的仆人，这样的一个定位定出来之后，他就写下雅各书。不过我们真正要看的是在第二节以后。怎么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哈？就是当我们信主之后，当然我们很快乐哈，信主这个。可是随着时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说，我们信主究竟在地上活在这个世上要干嘛？我们有没有什么所谓的生活的目标哈？那因为我们好像表面上也就是跟大家一样嘛哈，就是跟我们周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们日子好像也是一天一天的过，他们上班我们也上班，我们开车他们也开车，那很多事情都一样哈。那我们究竟在这边干嘛呢？好，那其实雅各他写雅各书，我自己很喜欢的地方是因为他非常的实际。雅各他 它让我们看见基督徒的信仰一定得要生活化，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一天过日子哈，好像跟其他的人没两样，可是我们的生活也一定要信仰化，意思就是说你要有一个信仰的眼光来看，不然的话那真的就是日子一天一天过了哈。好，那这些都跟我们等一下要讲的很有关系。在第二节到第四节里面，它又是一个小小的段落。在这三节圣经里面，雅各告诉我们圣灵引导雅各写下这一段话，让我们看见生活的一个真实的层面。雅各让我们看见究竟我们所处的这一个生活的大环境是什么样的一个处境。第二，面对这个处境，我们当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可是在面对这样的处境的这一种心态背后，其实就是雅各想要告诉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是有一个，你可以说是说一个愿景也可以哈，说是一个目标，有一个理想，有一个等等，你都可以讲。而那个东西是让我们可以在面对这个处境的时候会发出这样的心态。那你说这究竟是什么？第一个问题，究竟我们在面对很真实很真实的生活的那个处境，如果你问雅各，雅各给你的答案是什么？第二节就几个字嘛哈，什么呢？百般试炼。我不知道这个答案有没有让你很吃惊哈，他在这边说的这个百般试炼哈，他说的这个处境是你躲得掉还是躲不掉的呢？是躲不掉，因为他用的文字的表达不是说我的弟兄们啊，这就是雅各他很棒的地方，他是用一个牧者的心哈，他一开始他说我的弟兄们，这个弟兄包含姐妹，就我的弟兄姐妹们，他是一个牧者的心肠在讲一个最真实的情形。他没有说如果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他不是这样讲的哈，他不是说 if 如果你们落在，表示说有一些人你们比较倒霉哈，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有些基督徒呢就好像比较幸运， no 不是。他的表达是说 when 当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躲不掉这个叫做百般的试炼，而且他特别加上百般试炼哈，是百般的，我们马上就可以想到像什么呢？我们的身体健康可以出问题，我们的工作也可能出状况，可能被裁员了，可能没被裁员，但是呢却要一个人当好几个人用，工作的压力大得不得了。没有信主的朋友开车会出车祸，我们基督徒开车会不会出车祸啊？也会哈，在下我哈开车也出过好几次车祸哈，感谢神的保守，不然今天你就见不到我了。我也会出车祸，意思就是说百般的试炼，我刚只是举了很简单的几个例子，你可以继续往上加。在这个百般的试炼当中，除了我们说是躲不掉，除了是百般，接下来也许你已经知道这个是这个意思哈，但也许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会让你吃一惊哈，就是在原来的这个用词，这个用字，试炼是中文圣经的翻译，跟十二节试探在原来的文字是同一个字，意思就是说在有一些上下文，当时翻译中文圣经的人我们把它翻成试炼，这一边就说有一段上下文我们把它翻成试探，你说怎么会这样子呢？原来是同一个字啊，原来 当我们说为什么翻译中文圣经的人会在这样的一个上下文把这个字翻成试炼，是因为从上帝的角度来看的时候，神让我们经过这一些所谓的试炼，这些考验，上帝的心意，上帝的目的是让我们的信心可以经过试验产生忍耐，这是后面讲的，就是说让我们可以信心得到锻炼而成长。这个就比较容易想象哈，我们这个八月份才过了这个奥运嘛，你看见那些运动的选手，他平常就是要一直不断的接受考验，锻炼锻炼，比赛才可能拿金牌。但是什么时候会发，你会发现哈，那些翻译中文圣经会把那个同一个字翻成试探呢？就是当你不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你是从谁的角度来看呢、啊、是从魔鬼撒旦的角度，或者是雅各书在十三节以后提到我们人里头有私欲，意思就是说从魔鬼撒旦的角度，一个考验他就会把它用来成为一个使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对神的信靠的心软弱，甚至把我们的信心击垮，这是魔鬼的角度用这些考验。举个例子，假设我现在得了重病起不了床，然后呢接下来我下两个礼拜答应了要去什么地方有短期的服侍，魔鬼就可以用这一个机会在我的耳边悄悄地跟我说，你不是牧师吗？上帝很爱你，你应该也很爱牧师哈，啊不，你也很爱你，牧师也很爱上帝哈。那如果是这样子，那上帝为什么让你现在重病，病到一个地步起不了床呢？而且接下来两个礼拜又答应了别人要去有一些服侍，那上帝不是在跟你开一个很大的玩笑吗？那上帝不爱你哦，哎，懂这个意思哈？这个是我相信我们多多少少哈，即便你自己没有经验过什么大风大浪哈，你可以想象这幅情景，从魔鬼撒旦的角度那是非常清楚的，他会利用每一个我们说试炼或者说考验挑战，把它转化成一个来试探我们，来打击我们对神的信靠之心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对神在我们身上的爱啊，神的这些安排开始怀疑，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最好把这个信仰离弃了哈，但一步一步的哈。所以当我们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说不仅雅各清楚地指出来基督徒的生活的处境是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是躲不掉的，而且这个试炼你不好说百分之百是来自神或者百分之百来自魔鬼，是混在一起的。就算起初是神为了锻炼我们的信心给我们的一个挑战，魔鬼接下来马上就会想这个办法来使用同样这个考验变成对我们的信心的一个打击，你明白吗？所以在这个情况当中，雅各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牧师，他要帮助弟兄姐妹，他要帮助基督徒很深刻的明白这是我们生活的处境，而且真实到一个地步你会想说哇，这个一两个试炼就已经受不了了，还要百般哈，你越想就越不得了。但是接下来他说我们怎么面对这个处境该有的心态，我不知道会不会让你更吃一惊哈，就说你说这个已经是百般的试炼，而且这个试炼试探什么，这个都已经搞不清楚是来自神还是魔鬼了哈，这都已经很晕了哈。这接下来他说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啊，都要以为什么大喜乐。我不知道这个你会不会让你更吃一惊哈，你说雅各他有没有搞错啊，他有没有好像是一种 被虐待狂的心态哈，你自己以为大喜乐就好了，你还叫我们这些人哈，我的弟兄姐妹哈，是你们都要以为大喜乐，我们就说雅各你一个人自己就这样干就好了哈，你干嘛把我们都牵扯进去哈？哪有说面对这样的考验这样的试炼哈还要大喜乐？你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我刚才就用我的 我这个例子哈，我躺在那个床上哈，根本下不了床，然后我还在躺在床上哈哈哈哈大喜乐，然后跟神说感谢赞美你给我生这么一个重病，是这个我想哈，这个也不是雅各的意思哈，他讲的是一个心态。但是雅各他接下来讲的第三节很重要，还有第四节哈，因为当他说以为大喜乐的时候，他加上一个原因，他说因为知道，你知道中国人用这个知道哈是很棒的一个词哈，知道还是不知道，也就是说雅各的意思是说这个基督徒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他的心态的面对的心态是以为大喜乐，是因为他知道或者说他看见了，接下来是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基督徒他看不见这一层，他不知道的话，他是没办法大喜乐的，就算他勉强自己一下挤挤挤挤一点喜乐出来吧，你也挤不了太久。所以如果不能够看见，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知道，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会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我们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们没有办法有这个心态。所以这个就回到一开始我问的，就我们知不知道我们今天啊基督徒信主了在地上干嘛哈、啊，雅各就说那个目标是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如果我们看不见神他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在今天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其实是朝那个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的目标去迈进的话，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用很多的试验很多的挑战锻炼我们，所以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会产生忍耐，然后忍耐到一个地步，忍耐是信心经过试验的结果，同时也成为一个动因，一个原因，它是果实也是一个原因，这个结果也是一个原因，它成功之后带来最后的一个非常棒的目标，就是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雅各说如果这一层我们看不见的话，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来过基督徒的生活。但你说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呢？这个中文圣经翻译的这八个字哈，原来它差不多就是两个概念在里面，一个就是 perfect， 就是这边所说的成全哈。可是这边所说的这样的一个 perfect， 就是一个完全的意思，它不是指着说我们就不再犯错误不再犯罪，而是一种成熟，如果你用另外一个字来翻译的话是成熟的意思。第二个概念就是这个第二个，就是毫无缺欠，就是非常的完整 complete completeness， 就是它各方面都完整，所以你就想象说他这个人就是成熟然后各方面都蛮均匀的哈，你可以这么说哈，成熟到一个，那你说好了，就算知道这个哈，那又怎么样哈？那他这还是很难想象嘛哈。好，那我们就这么说，在这里还有一个是十二节，必得生命的冠冕，它有生命这个词，生命也让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之后，我们有得到一个叫做生命的冠冕，那么生命。也是一个他在这边想要传达的，那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那就是要到了雅各书的，这个我们倒是今天没有练哈，第一章的26节27节，我练出来，26、27，第一章，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讲最简单，雅各在这边就非常具体，他说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人格，很完备很成熟的一个人格，是有一个生命的冠冕。如果用十二节，那个生命的特质是什么呢？那个成熟人格的特征是什么呢？在二十六节二十七节三方面，第一个是在他的舌头，就是他的说话上面是成熟的。那是怎么样的成熟？那就要看雅各书之后的第三章。那如果以后我们继续在这个信行合一的系列哈，我也会提到第三章，讲到说话是有讲究的，但是起码说话能够勒住舌头，意思就是说你的在说话方面说当说的话，很成熟的用这个说话，是很具体的一个特征。第二个，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你会关怀关心弱势的群体，那些很有需要的人。第三，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就是说你是一个行为品性很正直的人，如果用 这些来表达的话，就是你的言语方面很成熟，你关心很有需要的人，譬如说像弱势的群体。第三，你的行为你的品格是很正直的，那这个就是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也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哈，这个东西为什么重要哈？我在前一阵子就在我们那边有一个亲密之旅，是在底特律地区这边，就是说有就是有一个联合的，就是说请这个黄维仁博士啊，那他是一个华人的基督徒的心理学家，那这是一个北美华神的课程啊，所以这是一个课程，只是那时候就借用我们教会上了这个课。那么他在这当中呢，大概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还有他的或者他同工讲的，意思就是说夫妻的婚姻关系当中有两大杀手。第一个就是我们有许多差异和冲突需要去面对，差异就是男生女生本来就有差异，这就是差异哈。更不要说除了这些好像天生就有的差异，再加上说我们这一个想法看法做法都不同，产生了很多的不仅是差异，最后变成是冲突的东西啊，这是很磨耗这个感情的哈。第二，婚姻的杀手是友情不再经营了，他不是用爱情哈，因为你知道这个结婚哈，当时结婚有可能是爱情哈，就两个人很来电哈，看得很顺眼，可是你知道这个结婚结久了，你不能够只靠爱情哈，你要有友情跟恩情。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知道在这个日后的婚姻生活当中，我们要很刻意的去经营我们之间的友情，但你经营爱情也是很好了哈，但是是那个友情，那这是第二大杀手。但是他就发现说，每一对夫妻都在面对这两大杀手。哎，为什么有的最后会以离婚收场？哎，有的不仅不离婚，而且婚姻会越来越好。而且更何况那些所谓的差异跟冲突，就是夫妻二人之间无法解决的问题，其实是占了69%。你先就不管这个百分比是怎么得出来的哈，我起先听了之后我是觉得很难相信，我说有这么高吗？后来我仔细想一想，我跟我太太今年结婚26年哈，我后来仔细的时候来想一想，哎，真的，我跟她之间对于这个事情的观点的差异跟不同哈，甚至有些是有冲突的，真的很高哎。但是那个重点是在哪里？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当中，那为什么有的夫妻不仅不离婚，而且婚姻还我们说还不仅是维持，而且还越来越好？难道他们就没有差异跟冲突的问题吗？有，他们一样跟所有人都一样都有，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问题呢？好，后来他们就发现，原来讲最简单，就是夫妻双方他们意识到他 他们都有这两大杀手，可是他们就意识到说，问题得要先从自己开始去面对起，不要老是把箭头指向对方配偶。所以当夫妻两个人都从自己开始做起，面对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开始怎么说呢？我们就用雅各刚才说的话，陈全完备，意思就是说，他们的人格一点一滴的慢慢成熟健全起来。所以当两个渐渐成熟健全的人格，就夫妻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共同面对这两大杀手，而且不仅可以面对处理那些冲突，知道怎么去处理冲突，而且能够去经营他们之间的爱情、友情、恩情，所以婚姻会越来越好。他讲的是研究结果，他讲的这不是基督徒的观点哈，是那些研究婚姻的那些专家学者他们去做的研究调查的结果。所以如果你从这个研究调查结果你反过来看，你就会发现说，雅各在这边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再重要也没有的真理。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基督徒有一个神为我们立的一个心意的目标，是我们可以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真的我们每天日子就这样糊里糊涂就过去了哈。但如果我们知道，那我们就可以在面对这个处境当中，我们说是这个考验来了哈，是一个机会让我可以能够更加成熟一点，我的人格可以更加健全一点。如果你带着这个态度，你自然可以说用一个比较积极的心态，用雅各的话说，以为大喜乐去面对。你看见了吗？但是为什么在第五节，也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题目，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你知道雅各很妙哈，他在第四节已经说了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啊，他我们就想着说，哇，这个好的不得了，毫无缺欠毫无缺欠啊。最后他笔锋一转，他说如果你缺少一件，这就是他第五节的意思。他说你们中间，这个时候他就用如果了哈，若有缺少智慧的，这个时候他就不是说每个人一定会缺少哈。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说，我雅各刚刚在第二节到第四节所跟你们讲的这些东西，如果你们完全明白了，而且知道事情就是这样，那就 OK。 可是如果你对我雅各刚刚所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处境是百般的试炼躲不掉的，然后面对的心态以为大喜乐，因为看见说最后是让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看不见的时候，你不知道的时候，因为第三节说因为知道嘛，雅各说如果你不知道，不是我雅各有问题啊，是你缺少一个东西啊。就是雅各就意思就是说，我其实有一个叫做智慧的东西，所以我能够看整个这么真实的人生是用这样的一种信仰的眼光来看，而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可是如果你没有像我雅各这样的一个我拥有的这个叫智慧的东西，因此你看不见，所以你不知道的话，雅各说没有关系。因为他说你们中间如果有缺少这个智慧的，所以你看不见，所以以至于你不知道，你没有关系，你只要求，意思就是祷告，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而且第六节他就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也不疑惑。所以在第五节到第八节，他也是在回答三个问题，就是智慧很重要，但智慧是什么？然后第二，你怎么去得到这个智慧？答案最简单，是求。那如何求？那个心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好了，头两个问题哈，我就略略带过。智慧讲最简单，这边他所说的这个智慧，因为他在第三节已经用了一个知道。如果综合圣经其他的地方，我们讲智慧一个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可以从神的角度、神的观点、神的眼光来看待事情，这个叫做智慧。讲最简单，意思就是说，你能够看我们的人生， 能够像雅各书第一章二到四节那样的去看待，你就有了智慧。再举个例子，是我们刚刚，我这不能有办法去详细讲，但是像刚刚所读过的经文第九节，他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如果你能够认同雅各在那边所说的，就表示你有从神来的智慧，懂这个意思哈？因为你有一个从神来的眼光，就不是一般世俗的眼光在看事情。所以说当你有这个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的时候，你会看人生像第二节到第四节所说的，或者是像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所说的话，那雅各说你就 OK 了。可是雅各说万一你不是那样看哈，你就知道你缺了一样。你在这个成全完备毫无缺陷的过程当中，你就知道你缺了一样啊。你那样一定要有，你就可以成全完备了。那如果我们说哎，真的我好像缺少这个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哈，雅各说接下来你只要做一个动作，向上帝祈求，向上帝祷告。因为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呢？他是一个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哇，你就说太棒了。而且在这边雅各让我们看见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这个厚赐与众人的这个翻译成厚这个字哈，它大概的意思就是一心一意，就是神很专注。这是什么意思哈？你要这样去想，上帝他创造全宇宙，他还要管理全宇宙，请问上帝忙不忙啊？你要这样去想哈，忙，他是全宇宙的 CEO 哈，如果你要这样去想哈。但是他在这边的这个厚赐与众人，这个厚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在这么忙的情况之下，他有大大小小无数的事情他需要去关注，他把这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全部都排开。当神的儿女看见自己缺乏一个叫做智慧的东西，就是缺乏来自上帝眼光来看事情的，当上帝一得到这个祷告，上帝就把所有的事情放一边，专注的好像只有这件事情能够得到他唯一的注意力，他就回应这个祷告说，我要赐下那个我的眼光，神的眼光给你。大概就是后的意思哈，就上帝是一心一意，他把所有的事情排开，他专注的在他自己儿女身上。因为这个神的儿女向神求智慧，神就一定会给啊，这就是雅各的意思哈。这个就略略带过了哈，因为这个我们好像都对呀、很有道理哈。但是我们来到第六节，我不知道你刚刚读的时候哈，你就是读过呢，还是你觉得说哎呦卡住了？你说什么卡住了哈？因为他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我不知道你觉得卡还是不卡哈，因为他这边不是说你凭着信心求哈，稍稍有点疑惑，哎，也可以过关，也可以过关。他是说，他说什么？一点不疑惑哎，哎，什么叫做一点不疑惑？就是你有一丁点的疑惑，这个祷告，神听还是不听啊？他说，疑惑的人，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一点压力了哈。那你说本来哈，照这一路的推展哈，好像还看见说哦，原来基督徒的生活是很有目标的，成全完备毫无缺陷，生命的冠冕，或者我们说很成熟健全的人格，而且上帝用一些考验哈帮助我们啊，可以哈，这个可以接受。而且万一我看不见这个，我可以向神求这个眼光来看啊，我可以看见这样的事情。那么而且我一向神求这个智慧，神就会给，哎呀太棒了哈。可是你说到了第六节，一点不疑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祷告的经验哈，而且在祷告当中有一点疑惑的经验， 也许你都没有哈，那我只有恭喜你了哈。那我有哈，我就再举我刚刚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例子哈，就假设我接下来我有两个礼拜要出外去服侍，结果上帝让我现在得重病，我会不会有那么一丝丝 我就说，上帝啊，你有没有搞错啊？我是你的仆人呢，我去又不是去度假，我去那边有短期的服侍，你让我生重病躺在病床上，又要去把那边的这个服侍，就只好跟别人说抱歉了。上帝，你在搞什么啊？我真的搞不懂你在，你懂我意思？那你说这个，如果我们不叫他疑惑，这个叫什么？好，有没有开始有点感觉说，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是会卡住？有还是没有哈？因为我看好像大家都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应该是一点不疑惑哈。就我觉得你们好像挺镇静的哈。那我就觉得说，这个只有两种可能哈，一个就是说你们的祷告是真的一点都没有疑惑哈。好，不然的话呢，就是可能那种感觉还没有完全进来。如果这边所说的一点不疑惑的疑惑，就像我刚刚举的那个小例子，你有没有想到那个结果是意味着什么？因为他说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那不是全完了吗？懂不懂我的意思哈？就你本来一路哈，一路看，哇，好棒，而且又向主求智慧，一求，他是后赐予众人的神，也不斥责人的神，就必给他，哇，你说一切就解决了，哎，一到这边一点不疑惑，这是我们求的时候必须要有的一个态度。那你说卡住了，撞墙了，就是会疑惑嘛？那疑惑又不想想从主那边得什么，那不就是白搭了吗？懂这个意思吗？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要回过头来去想哈，因为这篇还有上下文嘛，因为第八节讲了一个心怀二意，那我们就要问，这边的疑惑它是不是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种理智上的一些困惑哈，甚至在你的这个心情上有一点想不透神在干什么哈的这种叫做疑惑？那我就直接公布答案哈，不是，感谢神，不是。就这里的疑惑的这个用词，不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在理智上或者在这种情绪哈感受上的这种疑惑。如果是的话，我们全完了，懂这个意思吗？还好不是。那你说那它是什么？原来疑惑的这个字，它最原始的意义是很中性的，就是你要在几个所谓的选择当中 alternative 当中，你要做一个决定，哪一个，懂这个意思哈？你选哪一个？我在前一阵子才刚回来，我10月1号回来，我去中国短期服事，在中国适应时差睡不着觉的时候，打开电视刚好看见中国好声音，也许你们都不看哈。好，反正呢，在9月30号中秋节那一天，在上海现场直播四强，梁博、吴莫愁、吉克隽逸还有金志文啊，你都不知道，你说这些都哎，圣牧师，哎呀，这些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了，都跟我们没有关系哈，这也没问题。至少我看哈，我希望是吉克隽逸拿第一，就不是他，知道是谁吗？是梁博，也不错了哈，不管他哈。但我就说，如果你就想象什么叫做这个疑惑，原来一个字就是，如果我是做评审，你得要在这四个人里面，你要做一个决定，谁应该是第一，懂这个意思？你要拿一个主意。可是后来这个字的发展，变成是他不好的意思为他的主要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人呢拿不定主意啦，懂不懂这个意思？这个疑惑后来发展了哈，它本来是很中性的，就是你在这几个选择当中，你要选，你要做一个决定，是 A 还是 B 还是 C。可是他后来的意思，主要的意思就变成说不好了，就是翻成这个心怀二意，就是说我对这个事情，就是我又觉得啊，这个好像也可以，那个也很好，就一直拿不定主意，拿不定主意，最后变成说你都没有尾声，你就没有所谓的 commitment， 你要一定要是哪里。所以在这个情况当中，雅各就说，这样的情形在祷告当中是像一个怎么样的祷告呢？就是我这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向神求智慧，但是其实好像也不是真的想跟神要这个智慧，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就你拿不定主意，你知道当你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为什么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因为我们得要替上帝去想一想， 上帝已经排除他的这个大小事情哈，他专注在他神的儿女向他求智慧，结果这个神的儿女来到神的面前说，哎呀上帝，我也拿不定主意，我究竟要向你求这个眼光还是不要求这个眼光，我好像还是用我自己的眼光算了哈。你懂我意思，就是这种心态，不是那种我们所谓的理智上的困惑哈。那你知道上帝也会抓狂的，就我们要去替上帝想想哈。你去想看上帝好当还是不好当，就当这个神的儿女来到上帝就说，你告诉我你究竟想要从我这边得智慧还是不想要嘞？懂不懂这个意思哈？就如果说这边的疑惑是这样的，就是一个 commitment 哈，我们就能够理解雅各在这边跟我们探讨的祷告中的这种疑惑不疑惑，其实是一个心态问题，不是理智上的困惑，不是像我刚才所举的我那个生重病的那个小例子。雅各在这边跟我们探讨的其实是十诫的第一诫，除了我以外神说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要么就是拜他，要不你要做出一个选择来，你不要在那边说我好像拿不定主意，我又觉得又需要这个神你的眼光来看事情，好像我又不太希望能够有你的眼光来看事情，你知道就这种心态那就完蛋了，神都帮不了你忙，懂这个意思？因为连你这个祷告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要向神求什么，那你当然只好说不要想从主那边得什么了，因为神不会勉强你嘛，你自己都搞不定的时候那怎么办呢？雅各在跟我们探讨是这一点。所以当雅各说你只要凭着信心求，意思就是说你要很清楚哈，你向神要的是这个，这叫凭着信心。不然的话他说如果这个人没有定见，因为这是他用的，心怀二意的人从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所以慢慢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图画一拼凑起来，他是吻合的。他说这样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因为你太容易摇摆了，你自己本来就摇摆了，你自己根本就不确定你想向神要什么。向神求智慧这不应该是一个很困难做出决定的事情，要就是要嘛。好了，那在今天讲到最后的结束，你就说圣母师啊，万一你这样讲我也听懂了哈。但是万一哈，我在那一刻来到主面前，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扪心自问哈，我好像真的不是很确定是不是要跟神要这个智慧，怎么办哈？那我也告诉你，福音是好消息，意思就是说即便在这个情况之下你都还有救啊。你说那个出路在哪里？福音的意思其实就是主耶稣他知道我们没有别的路可以走，所以他舍身流血在十字架上是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困境的唯一的途径，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解决我们自己任何的问题，只有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向他呼求，这就是福音的意思。那我们就用福音的原则来祷告，我们都有救，就是我们可以跟神说，神啊，我终于把这个第一章哈，那个一点不疑惑都有点搞懂了哈，可是我发现我现在扪心自问一下，我的内心的这个状态好像真的对你好像还是有一点心怀恶意，我拿不定那个主意耶，但是求上帝你帮助我，求你的圣灵在我心里面来创造出来一颗要向你求智慧那样的一个很肯定的态度。有听懂这个祷告哈？听得懂我这样祷告的意思哈？那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再回到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的这条正轨上，懂这个意思？这个是福音的原则，就是即便你发现你都还是会心怀二意，只要我们愿意告诉神说这是我实在的状态，而且我也知道靠我自己我没有办法 有那样的一个很坚定的态度要向你求智慧，但是你愿意承认这一点，而且你说我知道只有耶稣基督，只有圣灵能够帮助我，有一个这样坚定的态度出来，上帝请你来帮助我，那我们就都有救了。因为我们当时信主耶稣不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我们知道没有任何的出路，自己也救不了自己。那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继续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原则之下，我们就都有救了。一旦你以为你可以凭着自己能够有一些什么好东西出来，那这个时候反而我们可能会落入一个很大的危险当中，因为我们就很容易不来依靠上帝的能力。我们一起祷告。在这样的一个安静的时刻，接下来的一点时间是我们回应上帝的机会。如果你在目前的生活处境当中真的是落在试炼，甚至是百般的试炼当中，而且你发现你没有办法用一个以为大喜乐的心态去面对，但是在今天雅各书帮助你看见，原来这个是需要从上帝那边来的智慧，那样的从神的眼光你才可能看得见，你才能够知道原来这是上帝的目的，是让我们透过这些试炼考验，这是唯一的一个方法帮助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有这样的一个成熟健全的人格出来。因此你说我愿意来向神求这个眼光，求这个智慧，你就有福了。因为当你愿意向神很谦卑的祈求这样的智慧，神是那一位厚赐予众人也不赐责人的神，他必定赏赐给你。但是当你知道，当你向神求这个智慧的心态需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可是你知道你会在那边摇摆，你拿不定主意，但是你愿意说主啊，就算我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呼求，求圣灵在我内心最深处的地方来制造一个愿意来要神，愿意除了神之外我不再寻求别的帮助，我愿意向神求这个智慧，只有圣灵能够制造，能够在我的内心深处创造出这一颗向神来渴求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你就有福了。我就鼓励我们每一位来向神回应祷告，就在你目前所遇到的这个生活的处境当中告诉神。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因为在你那里永远有出路，你听见了我们弟兄姐妹所向你献上的祷告，求你的圣灵继续来帮助我们，真的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是看见你对我们有一个极美极伟大的心意，你盼望我们好，而且这个好绝对不能够离开你，但是在跟你紧紧的连接依靠你的这个同时，我们经验你的能力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力量，最后我们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能 能够来荣耀上帝。而且我们活出这样的一个真的是一个这种生命的冠冕的生命的时候，让我所接触到的人他们也可以蒙受到神那边来的恩典跟祝福，我们就太感恩了。就帮助我们愿意常常的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按福音原则生活的方式，很谦卑的，很无助的，而且愿意来依靠上帝的这样的一种祷告的心态，来紧紧的跟神你来连结。求圣灵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